证件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证件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证件网2016年8月3号到8月9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
证件新闻，聚光之夜法轮功团队青岛西雅图人，作者美国西雅图法轮功学员，2016年7月30日周六晚7点半，西雅图第67届海洋节进入了最精彩的聚光游行，这是美西北地区历史最悠久、最为著名、规模最大的庆祝活动。参与团队来自加拿大、全美各地，如太平洋美西北各州、加州以及大西雅图地区的30多个小区的1500人，组成了盛大的游行队伍，体现小区精神、地区文化和民族特色。今年聚光游行参展队伍共117个，据称现场观众有数十万，观众期盼中如期而至。法轮大法团队早已成为聚光游行的明星，这个独特的来自东土大唐的游行队伍让西雅图观众充满了幻想和期待，似乎永远也看不够。法轮功团队今年是第59个出场，约在晚上8点半，正值夏日薄暮，夕阳西落，华灯初上，微风习习，舒爽惬意。当法轮大法淡紫色的花车从远处驶来，随后是灿若阳光的腰鼓方阵，便伴着震撼人心的鼓乐行进至观众眼前。法轮大法好，庄重殊胜的鼓乐和喜庆活泼欢快的鼓点，传递给人们真善忍的美好信息，表达了发自内心的喜悦。媒体关注和赞誉不断，大西雅图地区最大的主流电视媒体集团 KIRO7 在游行开始前的半个小时播放了游行前秀，其中特别播放了去年腰鼓队的特写。游行中电视台现场直播了法轮大法团队走过主席台的全过程，游行队伍的条幅、花车和腰鼓队三部分多次以特写、全景、俯拍等角度呈现，让期盼已久的70万电视观众终于再次目睹法轮功学员的风采。 KIRO7 在其社交媒体上也刊登了法轮功团队花车的图片。当法轮功团队进入视线时，节目主持人说道，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一种古老的性命双修的功法，使人的身心健康得以提升。美丽的大花车至今在北美最盛大游行中获得过11项最佳奖项，并指称花车是以600年前下西洋的宝船为蓝本设计制作。节目主持人对观众说，我已经感受到更加平和，内心存有更多的善了。 Seattle PI 的摄影记者在腰鼓队旁边以各种角度拍摄，并不停地说，你们真棒，你们真棒。
加媒，大街小巷都有中共活摘罪行被曝光。加拿大多家媒体近日报道，法轮功学员正在跨越加拿大，把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等迫害真相带到这个国家的大街小巷。加拿大网站 simonco.com 7月28日刊登文章说，法轮功学员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带到加拿大的大街小巷。7月27日，多伦多的法轮功学员来到安省克林伍德市，告诉人们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当天，法轮功学员去了几个城市讲真相，他们还希望见到国会议员凯利·雷奇。报道采访了法轮功学员贾森·刘先生。2014年来到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贾森·刘，在市政厅前举着横幅，他还在街上进行了反迫害征签，这些签名最后会交给加拿大政府。与此同时，彼得伯勒检查者报7月29日报道，法轮功学员抗议中共活摘器官讲真相小组来到彼得伯勒市政厅。
7000多爱尔兰人联署举报江泽民，来自英国的华人导游张先生指着面前的举报江泽民联署，一口气收了好几个该告， 应该告他，该告，该告。这是2016年7月30号发生在爱尔兰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的一幕。和张先生有同样想法的还有7000多名爱尔兰人。当天，爱尔兰的法轮功学院在都柏林市中心格拉夫顿大街设立真相殿，继续向民众揭露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大规模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牟利的罪行，并征集签名联署控告迫害元凶江泽民。自2015年7、8月份到现在，有7000多名爱尔兰人联署举报江泽民迫害法轮功学员，尤其是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邪恶罪行。这7000多联署的爱尔兰人中有气度不凡的老年伉俪，也有衣着新奇的年轻人，有推着孩子逛街的年轻夫妇，也有初到或马上要离开爱尔兰的游客，有听闻江泽民是这场迫害元凶而一口气将全家姓名都签上的女士，也有在问过父母后将名字工工整整签下的中学生。法轮功学员17年的坚持和努力，使许多爱尔兰人明白了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他们告诉法轮功学员，我已经签名了，我看过那部反映迫害的纪录片，太可怕了，这种罪行必须制止。还有新的签名吗？我要签。
谁在扬善成恶，谁在扬恶成善。作者云外。据外媒报道，2016年7月18日至22日，墨西哥600多名警察学习了法轮功功法，这是他们夏季训练课程的内容。墨西哥警察学练法轮功，起源于墨西哥一位警察专员对法轮功真相的了解。法轮功的真善人原则和对身心健康的改善触动了这位专员，因此他邀请法轮功学员教授警察功法，作为警察培训的内容。几天的时间里，600多名警察都感觉到了练功的效果。训练结束后，警察们鼓掌感谢。警察阿德里安·格尔克发表示，练完功后感觉良好，完全放松下来。他说，感觉身体变轻了。不了解法轮功真相的中国人，初次听到这样的报道，很可能会大吃一惊。那法轮功不是早就被定成某教了吗？这老外怎么那么多人修炼起法轮功来，而且还都是警察？可是要叫外国人看呢，他们会觉得这都是合情合理、顺理成章的事，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这可不是价值观的问题，也不是中国人与外国人有哪些不同的问题，而是对事物的真相是否能够认识的问题。就法轮功而言，中共对法轮功的歪曲报道当时传遍了全世界，可是你再怎么歪曲，那毕竟是媒体的一面之词，而且是来自中共的一面之词。法轮功是什么，人家当然不会只听中共的一面之词了。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了解事物真相的权利是自由的，有人说法轮功好，有人说法轮功坏，这都是正常的。可是说好说坏，你都不能左右别人的思想，更不能剥夺他人获得真相的权利。更何况说法轮功坏的人，如果拿不出证据来，法轮功方面还可以去控告这些谣言惑众的人。这些年来，在海外因诽谤法轮功而被控告最终败诉的人，最终都被证实是与中共有这样那样瓜葛的人。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法轮功是什么，中共是什么，他为什么要迫害法轮功。墨西哥600多名警察学练法轮功就是最好的证明。中国的警察又是怎么对待法轮功的呢？与之相反，完全是无中生有的迫害。中国警察对法轮功的认知全部来自于中共的媒体，而且中共还在警察内部严格要求不准警察看法轮功的任何资料。再加上中共对法轮功的诬陷栽赃，及其为迫害法轮功而出台的唆使警察作恶的奖励政策，中国警察对法轮功的邪恶迫害就这样邪恶地运行起来，长达17年之久。基于基本的人性，人们对善恶的标准是一致的，因此中外警察的职责也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惩恶扬善，维护正义，维护社会治安。从理论上讲，警察绝对不能惩善扬恶， 破坏社会稳定。然而在现实中，人们鲜明地看到中国与外国警察对法轮功截然相反的态度，这究竟是为什么？究竟谁在扬善惩恶？谁在扬恶惩善？法轮功是什么？这个对比已经给出了答案。
学生们都知道念法轮大法好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一，学生们都知道念法轮大法好了。那是2001年发生在学校的事。一天中午，我提前十几分钟来到学校处理一些业务，刚坐在椅子上没几分钟，我班上一名男同学捂着后脑勺来找我说：“老师，我的头磕了一个包。”我问他是怎么磕的，他说有两个学生正在打架，同学们都跑去看热闹，我也跑，不知是谁用腿绊了我一下，我摔倒了，后脑勺正好磕在一块石头上。我仔细一看，真的鼓起像鸡蛋大的包，中间还有小指甲大小的红色。我责怪他说，别人打仗你看什么热闹，你先在这待一会儿，不行一会儿我带你去医院。语音刚落，他又说，老师，我的一只眼睛看东西模糊了。我顿时心里一惊，因为我对医学稍有点懂，可能是内出血压迫了视神经。怎么办？他家又在外地。我忽然想起了在明慧网经常看到遇到危险时念法轮大法好能化险为夷的事，可我从来没经历过。救人要紧，不能再犹豫。我办公桌的对面还有一位老师，我怕他不理解，于是把法轮大法好写在纸上，让他反复在心里默念。大约两三分钟，他说，老师，我的眼睛能看清楚了。我当时心里一震，别提多高兴了，心里一个劲儿谢师傅。我看了一下时间，快上课了，我出去方便一下，回来一看这个学生回班了。我到班里一看，他头上的血包没有了，中间的红点也不见了，真是太神奇了。第二天是周末，我在家里总有些放不下心，周一早上我来到班上，一眼就看到他坐在座位上，正看着我笑呢。我想得让他知道是谁救了他。我来到他面前说，好了吗？他笑着说，好了。我说，你知道是谁救了你吗？他说，老师，是你救了我。我急忙说，老师可没这么大本事，是法轮功李大师救了你，快谢谢李大师。当时班上已来了一多半学生，他们都听见了，这下可好了，有的同学一旦哪儿疼也都知道念法轮大法好了。二，丈夫相信是李洪志师傅救了他。这是发生在家中的一件事。丈夫常在外面喝酒，回家后经常发脾气，修炼人知道这一点，都是自己的业力造成的。我学大法一开始他不管，后来邪党开始迫害大法，他百般阻挠，主要原因是害怕我遭到迫害丢失工作。由于我经常看真相光盘，有时他也看，逐渐地明白了大法是正的。我听师父讲法录音，有时他也跟着听。大约是2009年冬天的一天，他在外面喝完酒回来已经九点多了，到家就侧身躺在炕上，身体蜷缩着。他突然说，快去叫李院长，李院长和我家只隔一栋楼。我胃疼，只见他爱有声不止，我以为他又在耍酒疯了，没理他。他又说了一遍让我快去叫李大夫，他胃痉挛了，还说你见死不救。我说他家大门锁了，二门挂了，我怎么叫他？我仔细一看，他疼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不是装的。我说快喊法轮大法好，求我师父救你。他说不求。我说不求就自己承受吧。他实在挺不住了，说你求吧。我说不 不是我胃疼，我求不好使，你自己求。看来疼得他真急眼了，就大声喊了起来，李大师救救我，李大师救我，法轮大法好。刚听他喊了几句，没动静了，我一看睡着了。第二天他的朋友来我家串门，我给这位朋友学前一天晚上他耍酒疯的事儿，他马上说，我不是装的，是真的。你说怪不怪，喊了两声师父救我和法轮大法好，真的就不疼了。我们都笑了。从此以后，他从内心相信大法和师父，当然也支持我学法练功了，只是缘分未到吧，他还没走进大法中来。
法会交流，修心去执着。蒙特利尔大法弟子，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我10岁来到加拿大，至今已经10年了。刚到加拿大的时候，不修炼的爸爸为了让我英语尽快提高，每天让我背诵抄写20页的英语单词，而妈妈给我布置的任务是每天抄几页转法轮。那时我很听话，没有任何怨言。很快我的英语长进了很多，不久我完整地抄写了一遍转法轮。抄法持续几年，我先后又抄写了金戒钥匙、金戒钥匙二、红银、红银二和红银三。在国内我只上了3年半的小学，我想我的中文没有落下与抄法有很大关系，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不太懂得修炼和生命的意义。在我们家庭里，姥姥是第一个得法修炼的。听妈妈说，小时候我经常会跟着姥姥一起听法和练功。有一次发高烧，姥爷要带我去医院，姥姥却不同意。争执不下的时候，妈妈问当时只有3岁的我去不去医院。我小手指着电视要看师父教功录像带。那一次幼小的我竟然完整地看完了录像带，并跟着练完了功，高烧也退了。7岁的时候和妈妈一起过马路，被摩托车撞上，妈妈被撞飞了出去，我被压在大摩托车底下。妈妈跑过来掀起摩托车抱起我，在我耳边说，你是大法小弟子，没事儿，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骑摩托车的人问我们要不要去医院，我摇摇小手，用颤抖的声音跟那两位摩托车的叔叔说，我没事儿，我没事儿，你们去医院吧，你们的膝盖都流血了。脑海里有一丝的记忆，但是听完这些我依然感觉很吃惊。小时候没有什么观念，心很纯净，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各种执着心也渐渐地浮现出来了，也慢慢地了解修炼的严肃性，放下欢喜心和显示心。刚到蒙特利尔时，看到天国乐团里的叔叔阿姨们，觉得他们每次游行都无比的壮观和神圣。每次游行我都会穿着印有法轮大法的黄 T 恤，跟在队伍旁边哼着乐团的曲子，踩着欢悦的步伐，手里拿着真相资料，心想什么时候自己也能加入成为乐团中的一员。14岁那年，乐团负责人让我参加天国乐团，并让我吹长笛。当时我的心情别提有多开心多高兴了，有一种如愿以偿的感觉。参加排练以后，我发现了根本没有我想的那么简单，没有一个人理我，什么都不懂的我不知所措，很无助地坐在那里看着别人吹奏和练习，心里很是着急难受。很快我就打退堂鼓了，打算放弃。15岁那年，我有幸去了多伦多明慧学校，和我一起的一位青年同修在乐团原来吹过长笛，一个暑假我就学会吹奏所有的曲目，我终于可以参加游行了。每次游行，其他同修都会把我放在队伍边上，因为年轻形象好。网上有我的视频，我的照片也多次出现在许多报纸和媒体上，慢慢的显示心和欢喜心全都暴露出来了。2015年年初，乐团负责人让我改吹短笛，因为乐团缺短笛。短笛比长笛难， 很多伴奏的地方手指要动得很快，大部分都是高音，所以也需要很好的肺活量。当时在乐团里只有我一个人吹短笛，感觉自己吹得不错。有些同修还过来跟我说，有了短笛的声音就是不一样，好听多了。这下显示心和欢喜心更膨胀起来了。当别人给我指出我的不足时，我表面上笑嘻嘻地接受和点头过去，心里却不以为然，只能听夸奖与赞扬，却不能善意地去接受批评和承认自己的不足。就像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正传气功师他也不服了，满耳朵灌的都是人家夸他怎样有本事，谁要说他不好他也不高兴了，名利心全起来了，他以为他比别人高明，他了不起，他以为给他这个功是让他当气功师发大财的，其实是让他修炼的。名利心一起来，他的心性实际上就掉下来了。道理虽明白，但要去掉这颗心并不容易，还时不时的暴露出来。神运售票中也会不由自主的起欢喜心和显示心。记得有一次傍晚去卖票，当时只有我和一位西人同修在售票点，那位同修站了一天有点疲倦，就去休息了。开始自己站在那里很没有自信，不知道自己一个人是否能应付过来。站在电视旁边给经过的人一份传单，试着把他们拉到电视面前，然后给他们介绍神运。不久就有好几个人要买票，最后都排起了队，忙得我手忙脚乱。到了晚上，我一个人就卖出了8张票，还都是最贵的票。快关门了，我像小孩子一样马上掏出手机给妈妈打电话，向妈妈汇报这个好消息。脑子里原本以为妈妈会表扬我，夸奖我几句，但妈妈上来就说，修在自己，功在师父。选自转法轮。早该料到妈妈不会夸我，虽然没有像被浇了冷水的感觉，还是有点失落，但马上想到了师父的法。作为一个修炼者，在常人中所遇到的一切苦恼都是过关，所遇到的一切赞扬都是考验。选自《精进要旨》，修者自在其中。在大法面前，师父面前，永远都要保持谦卑的心态。后来学《论语》，师父告诉我们，大法还造就了时间、空间、众多的生命种类及万事万物。我一下看到自己的渺小和幼稚，其实我也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小例子，如此的渺小，在乐团中是这样，在其他项目中也是这样。况且那一点小技能还是师父给予我的呢，给我是为了向世人展示大法的美好，而不是展示我自己。乐团是一个整体，每个人分工不同，但缺一不可，只有相互配合，才能达到最好的救人效果。放下利益心。去年暑假在蒙特利尔最大的游乐场 La Ronde 打工，当时得到这份工作也经历了一番努力，先申请、写简历、考试、面试、角色扮演和培训等等。去年一共就去了没几次，因为第一年都是随传随到。多次需要我的时候，我都因为赶上参加正式大法的活动而去不了。但 La Ronde 规定员工只有3次拒绝机会，拒绝3次之后，你就失去了在这里工作的机会。而因为参加正式大法的活动，我拒绝的次数远远的超过了3次。本想今年不会再有机会了，可是3月初 La Ronde 就给我寄信征询我的意见，今年能否继续去工作。我高兴极了，因为去年我的工作是给游客办机票，工作一点也不累，在室内吹着空调，1小时拿15块钱呢，这当然要去了。可是今年的培训时间和纽约法会冲突，不参加培训是不能上岗工作的，何况申请人排着队呢，很多人都在等着，我这思想就开始斗争了，去法会还是去参加培训。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这是我和妈妈交流，妈妈说的第一句话，就看你选择什么，你是选择大法，还是去挣那么点钱？这是妈妈的第二句话。听着很有道理，但是执着的心难放下。毕竟我工作一个假期，我新学期的学费就够了， 还是很有诱惑力。一天和妈妈学法时学到转法轮第七讲有这样一段内容，那么我们修炼人就更不应该这样去做了。我们修炼人讲随其自然，是你的东西不丢，不是你的东西你也挣不来，当然也不是绝对的，要都是那么绝对，也就不存在人做坏事的问题了。也就是说，它也可能存在着一些不稳定因素，但是我们作为练功人，按理是由老师的法身在管的，别人想拿你的东西可拿不动，所以我们讲随其自然。有的时候你看那东西是你的，人家还告诉你说这东西是你的，其实它不是你的，你可能就认为是你的了，到最后它不是你的，从中看你对这事能不能放下，放不下就是执着心，就得用这办法给你去这利益之心，就是这个问题。因为常人悟不到这个理，在利益面前都要去争去斗的。我清晰地看到我那颗执着利益的心。师父在《经济要旨二》去掉最后的执着中说，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我放下心，决定参加纽约游行和法会，其他一切由师父来安排。师父安排给我的路是最好的。纽约法会回来 The Round 叫我去做全职，修取安逸心。我和另一位青年同修每周末出去发神运传单，到现在已经坚持五年了。我们刚开始心里有些不情愿，被妈妈们清早拖起来跑出去发传单。蒙特利尔的冬天天气很恶劣，有时出去摔得膝盖屁股还有胳膊青一块紫一块的，自己看了都感觉心疼和委屈，有的时候就会找各种借口不去派发传单，妈妈就在耳边不停地念叨着，你每次都能早起打工挣钱，去发传单你就起不来了，时间这么紧迫你还在家睡觉，你当时下来跟师父签的誓约，你完成不了你的使命，圆满不了怎么办呢？到时候别人都修成了，跟着师父回家，你在地上哭都来不及了。听完这些话，我马上清醒和精神了，说白了就是懒惰安逸心。常人说安逸胜毒酒，懒惰其实也是魔性，修炼人就是应该去掉魔性。师父在各地讲法九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整个形势对大法弟子来说越来越宽松了，可是越宽松压力就减小了，减小了压力就容易产生一种安逸心呐，想舒适一点啊，想放松一点啊，想缓解缓解。实际上大法弟子的生活已经和修炼一环扣一环的紧紧的融在一起了，大家对自己的放松实际上就是对修炼的放松。想想自己最近学法不入心，读得快，漏字落字时常出现，练功跟不上，妈妈早晨招呼我起来我也不动，勉强起来也是拖拖拉拉迷迷糊糊，真是对自己的修炼放松了。传单虽然去发了，但有时图速度快，想快点发完快点回家，像完成任务一样，心性把握不好，对众生不够负责任，还没有修出对众生的慈悲，抱着什么样的心态发传单，这是能否把人救了的关键。不能只看发的多少，否则就浪费了时间资源，还没救了众生。师父在各地讲法十一大法弟子必须学法中说，我也跟大家讲过，我说其实你们救的人不是给师父救，也不是给别人救，是给你们自己救，很可能那都是你们未来世界的众生，或者是你们范围之内的，你总不能归位以后光杆司令啥都没有，哎，空空如也，巨大的天体就你一个待在那儿。佛是不讲穷的，是为富的，生命就是财富，才能使你的世界繁荣，那都是财富，每个生命都是财富。你的心在法上，把救度众生放在首位，大法的神奇和殊胜就体现出来了。我发现做事情就事半功倍，有足够多的时间，其他事情学习一点不耽误，其实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我修得不够好， 这么多年也只知表面，不知实质，和精进的同修相比还差很多，和师父的要求相差更远。但我知道慈悲的师父不愿落下一个弟子，每当学师父这段讲法时，我都能感到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和宏大的慈悲。过去的修炼人是一个执着一个执着的去，你们是几乎是所有的执着都在，把它一层一层的去减弱减弱减弱减弱，减得越来越弱，越来越少。我是这样给你们做的，保证了大法弟子没圆满之前能在常人中正常生活，能够正常的在人群中救人。同时正因为有这些没取完的人心，也能使你在人心的干扰中修炼，时时的警醒自己，修炼自己，完成大法弟子的责任。这就是威德，这就是了不起，这就是你们走的路。选自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我把这些执着心暴露出来，也是警醒自己，修炼自己。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向内找的几个例子，大法弟子。一，四年前的一天晚上，我真诚地和先生交流，我说，回想这么多年的修炼，我觉得自己不是个真正的大法弟子，作为母亲，我也不称职，最基本的抚养都没做到，作为妻子，我也不会关心你，体贴你，还经常给你出丑，作为媳妇儿也是一样，俗话说，百善孝为先，我不但没孝顺，还愤愤不平，我真诚地反思自己，我怎么修的？不过我可以从头来，像新学员一样重新开始。我以为我的先生会说，你终于认识到你的问题了。让我吃惊的是，他说，法轮大法真好，法轮大法太好了，你以后不用逼着我精进了，我自己知道精进了。二，我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里时，新进去的都得擦地，我蹲在地上，床板两边坐满了人，这时房间的老大说着脏话，还提师父的名字，我向内找，这是要反迫害。于是我站起来严肃地说，请你尊重我，不要把我师父的名字挂在你的嘴上，就像我不能把你爸爸的名字挂在我嘴上是一样的。他立刻拍手叫道，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后来房间里的人们都散退了。三，一个同修学法时靠在被子上，脚伸着，半依着，我实在看不过去了，就说，你这么不严肃，怎么能得法呢？他接受了，马上端庄坐好，结果旁边的人不高兴了，因为他正在发短信，撅着嘴瞟我一眼，我知道我的话不是纯善，带着指责的因素，第二次考验又来了，我正在读法，那个同修又来了，这回他抠脚，我刚才想说话，马上意识到不对，找自己，我发现自己虽然盘着腿，但是勾着腰，我马上直起腰杆，在这同时他马上停止抠脚，端庄坐好，紧接着他说，师父讲得真好，师父讲得真好，他听进去了。四，一个老阿姨每次学法都挨着我，看看书她就找不到地方了，然后就问我，我心里很不爽，这次她又找不到了，端着书看看我，身体往我这边倾，我心想别问我，又一想向内找，为什么她老是找不到，我这有问题，一下知道，虽然我在读也知道在哪儿，但是思想不集中，另一个思想浮想联翩，我马上定住神，专心读法，他也收回去，找到了，这样的事在我这就结束了。五，来到新的城市，我换了个修炼环境，状态很不好，就是睡觉， 学法也不入心，我很着急突破这个状态，但是就是没办法。一次在学法小组回来，我静静地思考自己，为什么在神韵推广小组的时候，每天不论怎么忙，我都保持读两讲转法轮，背诵红吟、红吟二、红吟三，半年的时间，我通读了所有的大法书籍，每天挤时间，练两遍所有的功法，有时挤时间，抱轮一小时，睡四小时是多的，早出晚归送资料，现在是怎么了？我仔细体察到，那时有人夸奖，真行，真了不起，为民修炼，现在新的地方，没人认可，还得检验检验是不是真修的，状态怎么样，一下子没名了，想显示显示也没机会，一起来的人也告诉我低调点，一下子名利心受到打击，所以修着没劲儿了，为民修炼，好可怕啊，我确实不是真修啊，我从温师父的经文走向圆满，带着执着而学法不是真修，但可以在修炼中渐渐认识自己的根本执着，去掉它，从而达到修炼人的标准。师父还说，那么你可以在此等思想的作用下入大法的门，然而在修炼过程中就要把自己当作修炼的人，在以后的看书学法精进中认清自己入门时是什么想法走进大法的，修炼一段时间了，是不是还是当初的想法，是不是人的这颗心才使自己留在这里，如果是这样，那就不能算作我的弟子，这就是根本执着心没去，不能在法上认识法。回想在2004年的时候，我学这段法，找到自己根本的执着，当初学法，因为找不到人生目标，没学历，没地位，家庭出身又非常贫寒，自卑心让我抬不起头来等等，学了大法，这里头同修们很热情，不管什么学历什么社会地位的都不在意，我还在这里认识了我的先生，他大学本科软件工程师，自卑心名利心得到了安慰，我找到了入门时的想法，把那个根本的名利心揪出来，感觉所有的心都长在他身上一串，从此我的生活有了改变，小学文化的我可以做大学生的工作，而且还非常出色。六，2015年12月左右，同修又帮我抠到根本的执着，就是自卑，而且很深远，我很难受，但是我确实认识到他不是我，一层一层的修，一天他在我胸口处像少一块肉似的被抽走，我从此状态有了根本的改变，我以为那是最后，今天我又重新学习这段法，重新又找到这个根本的执着，是证实自己。我想起同修的一篇文章，首先得有把自己放得极为渺小的心态，面对宇宙，面对其他生命，有那种仰望星空，自己只是浩瀚星群里一个小小粒子的心态。那天我从学法小组回来已经很晚，我又重新双盘在师父的像前开始认真学法，没人看见我，满天的神佛注视着我的一丝一念，这一次我融在法中全神贯注，我看到我所在这一层法给我展现的内涵，我认识到了我的问题，这只是理性的升华，我的困境改变了，在新的城市里我的工作有了，房子找到了，我开始在这个过程中体察那个名利心的生命，它不断地在我思想里胡思乱想，想的都是我交流讲点什么，别人是什么反应，于是我的交流稿被退回，我知道那是那个显示心写出的东西，我把心放下了，又叫我交流，我没上去之前心里格外的紧张，我知道师父进一步帮我推出那个名利的生命，我忍着，我读稿的时候手发抖，我知道那不是我， 没读完被打断，名利又受挫，那个物质在我身体里难受着。第二天下午才渐渐淡去，直到晚上，我找到一个阿姨交流。我说，阿姨，我想让你帮我找找到底是什么。昨天我交流感觉还是不对，你旁观者清。他说，还是证实自己，从法中获取的东西，证实自己，而不是完全融于法中。我说是这样的，当我承认这一切的时候，不再掩盖它的时候，我的感觉暖暖的，被法同化着，感觉是那样的安全。同时我又触摸到了很微观的那个证实自己的东西，那个让我难受的东西也消失了。对阿姨充满了感激。在这之前，我对她有想法，有间隔，她也真诚地说，其实我本人也有，所以能看到你。第二天，房东主动找我，要学法轮功。一个路上，遇见没来得及讲真相，只留了一个电话号码的生命，主动打来电话，不但三退了，还要学法轮功。我就这样一层一层地挖掘着自己那个根本的执着，顺路带上有缘的众生。我又在另一个境界里修这个证实自己的生命，如今在过程中。七，一天我练抱轮，不知道为什么想睁一下眼睛，看见桌上有个包很漂亮，我欣赏片刻，马上捕捉到是色心。我想起一个同修写的一篇文章，看到花漂亮也是色。我读给一个同修听，他说，我还不理解，那个阶段色欲心修起来很苦。我反复背师父的经文修者记，想起那个阶段的一个体会。一天我去贴海报，进一家餐厅，问工作人员是否可以贴海报，对方接过海报说，是去问经理。我在等候的几分钟，这样一幕出现在我的眼帘，一个女孩在忙碌着，这时进来一个男生，笑眯眯地看着她，眼睛不错位地随着她的移动而移动，坐椅子都不低头，手摸着坐下。我想他们在恋爱，那个男生追求她。我还在顺着遐想下去，这时那个问经理的人出来说，经理不同意。我知道是色欲心挡住了众生。上车我和同修交流这件事，一个同修说，我那个晚上也做梦关于色欲的问题。另一个同修说，那天有人摸我的手，也是色欲心找来的。同修真诚地谈着自己，然后讲到一个不在场的同修也有色欲，我没说，但是心想是有，我也早看出来了。晚上学法，我困的书往下掉，我知道色欲的物质在翻腾，阻挡我得法。同时我们谈论的那个同修也站着抗拒那个困，我努力的排斥，使劲睁大眼睛。过了多久不清楚，因为我就是要学法，一直坚守这一念，所以这个色的物质终于在我头顶解体了。我立刻不困，头脑清晰。在这同时，那个站着的同修马上坐下，他也不困了。我脑海里出现师父的法，他的事就是你的事，你的事就是他的事。法轮大法各地讲法二，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我领会到更深一层的内涵。就写到这里，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做真修弟子，作者河北大法弟子。前些天侄儿把下载的影视剧和综艺节目等连到电视上，他对我说，姑姑，这回你想看什么这里都能找到。其实修炼以来我几乎从未涉及过这些东西， 不仅因为修炼人要修去一切人的东西，而且也觉得这些东西很无聊。谁知就在当晚，我却做了这样一个梦。我侄儿拿着他的手机不停地翻动着，我和母亲同修都乖乖地等着他下载电视连续剧。这时从天上传来一个平静而严肃的声音，看吧，看一集你们的灵魂就少一个，看一个灵魂就被吸走一个，看吧看吧。我惊醒，就在第二天下午，我下课后坐在沙发上休息时，听到电视上正有一个女孩哭着喊师父。我一听师父这两个字就不由看了一眼，原来是他的师父遭难被人诋毁，他的师父怕因此而耽误了他的前程，就让他拜别人为师。谁知女孩说此生只认一个师父，说什么也不拜。我心一动，看看最后女孩怎么了。就这样不知不觉我看了两三个小时，第二天又看了一个下午，以为这回可以看完了，谁知还有十多集。第三天我对家人同修说，我想今天还是看个大结局，看了就不想了。家人同修说，同修在前院学法，你却在看电视，你知道神怎么看你吗？你在给学法组带去什么物质？你忘了前天做梦对你的提前点化了吗？看来人有执着心的时候，点化也不误啊。我内心一震，我们学完法之后，我郑重地说，我错了，心里难过，愧对师父，我再也不会看了。这不是看一个大结局的问题，我认识到这是自己是否真修的问题，也暴露出自己修得不扎实，还在执着人的东西。有人的好奇心，也有对师父的情，才会被旧势力细微的安排钻空子。而且我也悟到，随着看这些常人的东西，其背后的情魔、色魔、邪灵、生命等，就会趁机铺天盖地的灌进自身的空间场，而且自己主动要的，师父不能给清理。这对一个修炼人来讲意味着什么？这不是在自毁吗？我突然惊醒了。就在这天晚上，我进入一个奇特的空间，一会儿师父在半天云上端坐，一些神旧势力来到我面前，其中一个拿着一个名册说，你们这个地区这些人全在我们册上，他们都是不修不练的，都归我们管。然后他列起名单，不仅有我的名字，更令我不可思议的是，我身边熟知的同修的名字大部分都在上面。这时我大声说，旧势力的安排我们不承认，再说我们溯江以来谁也没有说过不修不练，即使有说过也早就声名作废了。他们说，你们是没说过不修不练，但你们的行为已经证明你们不修不练。我这时就向内找，因为尤其这几年我很重视自己有哪方面的人心和不好的物质，发现了就改正修去它。我确信自己在努力，但我突然想起这两天明明白白看起了电视剧，放纵了人心欲望。我马上坚定地大声说，我知道我看电视有人心要修去，我会听我师父的话，我要修去人心。我话音一落地，一切就唰一下消失了。我随即也醒了，这才知道原来是一个梦。醒来后心里一直很难过，因为这虽然不过是一个梦而已，也许什么都不说明，但对照师父的法，自己到底真修实修了吗？同修建议我写出此文，最初我写出了自己的问题以及我看到的同修们所暴露出的问题，但通过再次向内找，我悟到就是因做到只看自己修自己，同修都有师父的法身在看管，我如果真为同修好，那就是无条件修好自己， 只有100%看自己，找自己不足，才能修出无私无我的境界，才能对同修多一份默默圆融与加持，更好的与同修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从而达到整体提升与升华。向内找，不被常人假象所诱惑，舍弃一切人的东西，做师父的真修弟子，抓紧时间去救人。这就是通过自己这件事所悟到的，如有不足还请同修指正。
学法入心，修一丝一念，以法为师，做到实修。作者：海外大法弟子。师尊好，同修好。修炼多年，发现自己有很多的执着，很难修去。自己向内找，发现在信师信法上打折扣了。前段时间读了一篇同修写的交流文章，题目是《修炼人信师信法是根本》，很有帮助。他这样写的：作为一个修炼人，整个修炼过程中，能不能做到真正的信师信法，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事情，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我们能不能修炼圆满，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在磨难中闯过去的问题。不能做到信师信法，根本就无法修炼，更谈不上圆满。向内找，我发现自己很注重学法，但是平时在修自己的一丝一念上并没有严肃对待，而且有时还放大这些坏思想、坏观念、坏念头。正法到了最后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只有实修，真正从本质上改变自己，真正的同化大法，同化真善忍。首先在学法上下功夫，必须做到学到哪里信到哪里，师父怎么讲的自己就怎么想。平时生活中守住自己的一丝一念是怎么动的，这样一来还真有了大的突破。当坏思想坏观念再出来时，我就想师父怎么讲的，用法理归正自己，排斥他，反对他，坚定正念。这样经过些天，思想清净多了，而且正念也强了，师父帮我消掉了很多坏思想。这样一来，看书学法时，法理不断的展现，看到师父讲的每句都是天机，而且每句话都能打入心里，每句话都是指导自己修炼的。一次读转法轮第一讲时，从第一句话开始就像磁铁一样把我吸住了，好像师父在轻轻地说，又怕伤害到我，说高了听起来悬，说低了悟不上去。转法轮像哄小孩一样，用最浅白的语言把很高深的道理讲给我们，我读出了师父的慈悲。还有一次读完转法轮第五讲就去市场买东西了，一路脑子里都是第五讲的内容。当时站在那里看别人买东西时，大脑自动都在读第五讲，眼睛看到东西也是没有感觉的，可能就像师父红影里说的，视而不见，不迷不惑。那最近读第五讲时，我看到每句话都是活的，而且都是在另外空间。每次学完一讲法，大脑又被清洗了，而且感觉大法在往自己的微观上走，而且越来越真实，人间越来越假。我体会到了学好法事半功倍，更能体会到了法恋人转法轮。法学得好，改变就快，而且又能时时指导自己修炼，瞬间就能抓住并认清这些后天形成的观念。当然还有很多执着心也不好去，我就告诉自己，我已经是师父给推到位的走在神路上的大法徒，为什么还留恋人间的东西？我想到了和尚尼姑，难道我还不如他们吗？人家一上来就断绝世俗间的一切，当然我们的修法与他们不一样。在国内我注重自己的发型，找固定理发师，到国外也找到了一位好的理发师，可是每次花很长时间，路很远，这颗心一直去不掉。我就想到尼姑出家时，首先就剃头，穿上灰秃秃的衣服，一辈子都那样。这样一对比，自己不就是常人吗？哪里是真正的修炼人？ 当我执着自己外表时，想到师父在《转法轮》里讲的，人的身体如果没有他的元神，没有他的脾气、秉性、特性，没有这些东西，就是一块肉。师父又在《转法轮》第五讲中说，其实释迦牟尼自己有高深大法，本体完全可以转化成高能量物质带走，他为了留下这种修法，自己就涅槃了。我更明白了，做人的目的是返本归真，这个肉身很珍贵，因为可以修炼，可以注视正法，可以跟着师父回家，不然就是一块肉。一直以来，饮料冰淇淋我很爱吃，师父在《转法轮》第七讲中又告诉我，所以只要是执着心，那么就得去，欲望上来就抑制它，排斥它。自己在大陆的房子闲置没人住，出租时又动心了，觉得家具装修都是自己精心打理过的，租出去那还不得糟蹋了吗？这时想到了师父在《转法轮》里说的，我来到常人社会这里，就像住店一样，小住几日，匆匆就走了。有些人就是留恋这地方，把自己的家给忘了。当我的执着心还是放不下时，我就使劲地向内找，向内找。师父说，要想去掉这个不好的东西，首先得把你这颗心扭转过来。转法轮第四讲，我知道是自己的观念还没有改变。师父在转法轮第六讲又说，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大法是指导我们修炼的，每次想到师父讲的话，心里就豁然开朗，修炼真的太殊胜了。最近读师父的论语里面的一句话，人类对大法在世间的表现，能够体现出应有的虔诚与尊重，那会给人、给民族或国家带来幸福或荣耀。这句话触动很大，我就在想，我做到对师父应有的虔诚与尊重了吗？虽然三件事都在做，可是用心的大小，包括对待救度众生的态度，还有练功、发正念，虽然自己每天都在做，向内找找，好像就是按部就班的，并没有真心把众生放在心里。最近一段时间就在信师信法下了功夫，感觉到了救度众生的责任与使命。有一天，景点来了一个年轻人，对我说了一些不好的话，我动心了，带着气与他讲真相，他不听，回家后后悔极了，就找自己，找出自己修善不够，查找自己的一丝一念，原来自己并没有修善，对同修不善，对家人也是不够善，假恶斗、虚伪、自私、狡猾，找出了一大堆人心，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呢，就把住一个性子修，就看到自己这么多人心。修炼不能再稀里马虎了，真得好好找找自己。前几天有一位曾经参加师父三次传法班的老年同修说，你的功长得最快，好好修吧。我想这可能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最后以师尊的红颜与同修共勉，得法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同化大法，他年必成。
不要辜负师父的慈悲。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昨天打开明慧网，看到了师父的新经文提醒，寥寥数语，浸透着师尊的巨大慈悲。为了众生得救，为了弟子修炼圆满，师父真是操不完的心啊！提醒中句句展现着修炼的真谛，告诉弟子们如何走向圆满的路。对照自己又做得如何呢？师父说，保证每天的修炼是必须的，可是自己除了在小组学法外，每天只能学一讲转法轮，其他讲法学的也不多，学修炼体会文章只满足于看看周刊，而且学法的质量也不行，经常不入心走形式，练功更是做得差劲，至今不能每天坚持晨练，误点了就往后推， 结果经常落空。八正念有时连四个整点都不能坚持，经常是走形式。救度众生的使命又做得如何呢？虽然每天也在做，不用说和做得好的同修无法相比，就是和自己的过去比，也差距相远。知道时间越来越紧迫，就是提不起劲儿来，精进与否，自己一对照就衡量出来了。想想师父用巨大承受为我们延续来的分分秒秒，想想师父为了弟子能圆满和为了众生能得救而着急的心，我们做弟子的还能心安理得吗？还能按部就班的不紧不慢的走吗？我们整天说不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让师父少操一点心，现在就是我们去真心实意兑现的时候啊。师尊再一次提醒我们赶快精进起来，千万不要再辜负师父的慈悲啊。学了师父心经文提醒，想到了上述几句话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神传文化，圣人治未病，作者王元甫。扁鹊到齐国做客，拜见齐桓侯。扁鹊说：“你有病在腠理，皮下组织，如果不治疗，将会变严重。”桓侯说：“我没病。”五日后，扁鹊再拜见桓侯说：“你有病在血脉，如果不治疗，恐怕会变严重。”桓侯说：“我没病。”桓侯不高兴。五日后，扁鹊再拜见桓侯说：“你有病在肠胃，如果不治疗，将会变严重。”桓侯不作声。五日后，扁鹊再拜见桓侯，看见桓侯就离开了。五日后，桓侯果然生病，派人去找扁鹊，但扁鹊已经逃走，桓侯死亡。《史记·扁鹊仓公列传》《史记》说，扁鹊可以视见原一方人，有隔墙看物、透视人体的功能。扁鹊果然是神医，一眼就看穿齐桓侯的病灶所在，但是齐桓侯就是一而再不相信扁鹊，因为他并没有身体不舒服，怎么会有病呢？齐桓侯最后一次见扁鹊后，还派人去问扁鹊，扁鹊说：“病在腠理，汤运可治好；病在血脉，真实可治好；病在肠胃，久劳可治好；病在骨髓，就没有方法治了。现在您的病在骨髓，我也无能为力了。”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为什么齐桓侯的看法会与扁鹊南辕北辙呢？因为病人有他的感受，医生有他的医术，扁鹊所看到的是未病，身体已经有病灶、病变的地方，只是当时还没有发病。最后齐桓侯果然生病了，有身体病痛，这是已病。疾病的发展是有规律的，先有病灶是未病阶段，然后才有症状的产生，是已病阶段。未病阶段好治，已病阶段难治。所以《黄帝内经》说，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黄帝内经·四气调神大论》。《黄帝内经》又说，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如渴而穿井而注锥，不亦晚乎？疾病已经生成再来吃药，动乱已经发生再去平定，就好像口渴了才去凿井，战争开始才去铸兵器，这不是太晚了吗？所以一切事物要看清形势，未雨绸缪，先有准备。治病也是一样的道理，疾病都有一定的发展阶段，疾病早期通常没有症状或症状很轻微，这时病人不会感觉身体有什么不舒服，当然也不会去看医生，此时器官的病变很小，要完全根治比较容易。如果病人已经出现明显症状，病人会去看医生，此时疾病已进入中后期阶段，器官病变很明显，而且相对的严重，此时要完全根治就不太容易了。所以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疾病要及早治疗，严重就不好治了。运用生命三宝，精气神。现在已找不到像扁鹊那样医术高超的神医， 我们要如何治胃病呢？其实我们不必向外去求，我们已有三个法宝，生命三宝，精气神。生命三宝能形成多层保护屏障，护卫生命，防治疾病。我们只要好好运用生命三宝，就可以治好胃病。那要如何运用生命三宝呢？具体做法上，养精要注意营养的充足与均衡，养气最好的方法是练气功。气功古代称为神仙术，有非常神奇的效果，我推荐练法轮功。养神要重视道德，从我们的内心做起，要能够待人真诚，与人为善，有大忍之心，做到真善忍。
玄宗轶事，黄幡绰辨音之玄宗所想，作者赵宇。玄宗是一位名副其实的音乐皇帝，对音乐的理解恐怕无人能及，还多次有神仙传授音乐。传说玄宗也是位笛仙，在天上就是对音乐情有独钟。黄幡绰通晓音律，一次玄宗皇帝让人招黄幡绰，很长时间黄幡绰还没到，玄宗大怒，派人各处寻找黄幡绰，让人将他抓回来。后来黄幡绰回来了，来到殿侧，听到皇上正在一边击鼓一边创作一支古曲，他制止住传报的人不要报告皇上他回来了。过了少许，玄宗又问侍从，绰奴才回来没有，黄幡绰又暗示不报。玄宗制作完这支古曲又进行了改动，之后重又击鼓奏曲，待皇上敲了三五十来声，黄幡绰才走入殿内报道。玄宗皇帝问，你从何处回来？回答说，有个亲友出远门，我送到郊外长亭。玄宗皇帝颔首不语。击鼓一曲完了，皇上说，你回来晚了些，我一向发怒必有人要受到处罚，方才我边击鼓边思考，你这次供奉的时间较长，已经有五十多天了吧，只有一天到宫外去，应该让他出去走走。黄幡绰顿首拜谢。随侍的太监中有人相对窃窃私语并偷笑，玄宗皇帝责问道，你们私下在说什么？这两个太监如实地将黄幡绰已经回来好一会儿了，直至听了一会儿皇上击鼓才惊报的事情说了。玄宗皇帝问黄幡绰，你为什么这时才惊报？黄幡绰回答说，我回到侧殿时正赶上皇上发怒消解怒气的时候，这时我要进报一定会出差错。玄宗皇帝感到非常奇怪，又厉声问道，我心里的想法你怎能从我击鼓的声音中听出来呢？你现在再说说我在想什么。黄幡绰走下台阶，面向北鞠躬，大声说道，皇上命令我掌管金鸡。玄宗皇帝大笑作罢。原文，黄幡绰一知音，上曾使人招之，不识至，上怒，落意遣使寻捕之。绰既至，即殿侧，闻上离鼓，故止夜者不令报。俄请上又问史官，奴来慰。绰又止之。曲罢，复改曲，才三数十声，绰即走入。上问何处来？曰，有亲故远逝，送至城外。上寒之，吾必。上谓曰，赖稍迟，我向来怒意，至必祸焉。是方思之，常入供奉五十余日，暂一日出外，不可不许他东西过往。绰拜谢毕，内官有相偶与笑者，上及之，具言绰寻至，听鼓而后其实入。上问绰，绰语上方怒，其解怒之计皆无少差误。上奇之，复厉声谓之曰，我心疲鼓下事，安有事官奴听小鼓能料之耶？今且为我如何？绰遂走下街，面北鞠躬，大声曰， 凤翅兼金鸡，上大笑而止，出自结古录。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正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